近日，一则维权视频流传网络，一群在购买了吉林长春恒大华西谷房产之后要求退房的业主聚集在一起，控诉退款问题得不到解决，要求政府做主讨回公道。自从2021年9月，恒大突然宣布停止兑付全部已经发售的理财产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暴雷事件以来，中国全国上下关于恒大的各种维权事件接踵而起。新浪微博关于恒大的超话板块上，充斥了全国各地恒大房产业主维权无门求拉群的帖子，以及恒大各地分公司被冻结股权、被承包商提起诉讼等新闻。各地维权业主只是恒大的头疼问题之一。6月24号，香港一家名为嘉盛环球有限公司的离岸公司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对恒大公司的清盘呈请。涉及8.625亿港元的财务义务金额，该呈请将于8月31号进行。如果清盘呈请通过，法院可以发出强制清盘令，要求公司变卖资产以偿还债务、分配剩余财产等。6月22号，国际评级巨头穆迪将碧桂园控股公司的主体评级下调为 BA1，也就是通常说的垃圾级。5月30号，穆迪启动对碧桂园的审查，背后的原因是碧桂园杠杆率居高不下，销售低迷，净利润下降。碧桂园2021年财报显示，截止2021年底，碧桂园总负债为1.65万亿，仅次于暴雷的恒大，有息负债总额为3179.2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债务就达800亿元。2019年以来，反复的疫情和严格的管控措施把酒店行业逼上绝路。2021年，国内游客比2019年减少了几乎一半。国内超过80%的房地产企业都持有酒店资产，很多是地产开发的配套项目。如今急需资金回笼的房产企业也开始纷纷抛售酒店资产。截至2021年底，全国房企100强里，只有15家没有布局酒店业务。如今，包括富力、世茂、绿地、融创、碧桂园、新华联在内的大型房企，都在抛售酒店资产，或者通过拆分和股权转让的形式，让酒店脱离母公司发展。6月23号，中国澳元集团股份公司公告称，通过出售澳大利亚资产，将回收现金1.05亿澳元。公司公告称，本公司对现金的迫切需求，致其需变现澳大利亚资产。除了澳大利亚及加拿大项目，中国澳元还陆续转让和退出了广东、江西、福建、广西和香港等地的项目。6月24号，雅居乐集团公告称，公司将获得不超过8.94亿港元的夹层融资贷款，此贷款年利率20%，可谓远超过央行利率4倍多的高利贷。中国各大房地产公司排山倒海般的困境，在很多业内外人士看来并不意外。位于美国的油管小翠时政财经的频道主小翠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房地产企业的一泻千里，可以溯源到2020年中央政府出台3道红线。2020年8月20号，住建部和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明确了重点房企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为开发商画下3道红线。这3道红线是：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房企的现金短债比小于一。根据各个房企踩线的严重程度，相关部门给出了管控范围和目标。也就是说，开发商自此之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依靠负债大规模扩张了，房企必须降低自己的负债和杠杆来借钱和拿地。小翠分析说，因为三条红线是一刀切的政策，就会触发恒大这样的企业暴雷，因为融资渠道直接被卡住了。
知道中国国内房地产公司他们的运作都是那种高周转、高负债的嘛？我这个贷款贷出来以后，对吧？我马上又去买新的地，新的地买了以后，我马上盖了一点点，对吧？刚结顶啊，马上又去卖了，把钱提前收过来，我又去买地，永远在保持这个高负债、高周转。那么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说我的资金成本啊，我高周转，我银行借钱我肯定有利息，我资金成本一定要低于我在楼盘收益，我这个周转模式才能够 啊，就是行得通，一直转下去嘛，对吧？但是你一旦三条红线以后，哎，我钱借不到了，那我钱借不到了以后，我是不是我就意味着我拿不了别的地，那我的债，我的利息还要还，那我这个源头就被掐住嘛，那我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位于北京，长期从事房地产中介服务的周先生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虽然会出现不稳定，但是总体来说，人民的需求导致了这样的局面。
值呢，没有像说的那么糟糕，确实是不太好，但是呢，没有说的那么糟糕。因为前一段时间暴雷呀，什么这个那个的，确实是有，那一点错都没有。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房产这个东西吧，一直是老百姓的这个，它是个必需品。中国人的这个文化传统，它就在这儿，它就造成了这个房地产市场吧，它就是这样的，就是几乎现在说不想买房的人没有。那你想，中国这个市场这么大，它每个人都想买房吧？你想这个市场，它就已经就摆在这儿了。
今年1月，楼市萎靡许久的广西玉林市出台新的楼市政策，为进城买房的农民提供3个以上的就业岗位推荐，且工资不低于玉林最低薪酬。2月，玉林市的售楼任务被摊派到了政府公务员的头上，公务员的职责之一变成了到农村普及玉林市的购房政策，摸清村民的购房意愿，并且组织村民周末到城里看房。公务员所在单位的卖房成绩，直接影响到他们日后的晋升和绩效。玉林市卫健委甚至出了个奇招，玉林市各医疗卫生单位优先聘用同等条件下已在玉林城区新买房的应届毕业生。6月中旬，两份关于河南房市的特殊海报开始在网络流传，一个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建业地产为了卖房，推出2元一斤小麦换房的宣传，另一个在河南省开封市淇县，也是建业地产打出了5元一斤大蒜换房的旗号。河南地产的领军企业建业地产上半年业绩堪忧，截至5月底，建业的物业合同销售总额同比去年减少了将近50%。事实上，根据证券日报记者实地走访，建业楼盘工作人员很明确地告诉他，建业其实并不收大蒜，这只是他们根据当地特色农产品推出的购房补贴政策。6月底，南京新城万家房地产有限公司也在南京的新城云漾滨江项目一氧化铟推出了西瓜换房促销，以10元一斤的价格收购西瓜冲抵房款。小崔在谈到各种农作物换房奇招时直言，这其实就是开发商在打折房价，但是这种操作是不会被容忍的。
这个事情一定是会受到共产党打击的，就是他们不允许你房价打折，你房价必须要就是在政府的调控范围内。其实他们这么做呢，是打政府政策擦边球，其实就等于是把房子打折卖出去。这个在共产党这里其实它是比较忌讳的一个事儿，所以我相信很多房企的话最近就会被约谈，如果频繁出这种招的话，因为你这样会把市场信心给打下来。
小崔说，从市场行为来看，房市不好，急于去库存，获得现金流的地产商自然想打折，这在欧美等国家是常见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行不通。
如果共产党不允许你房价哎降价，他让你就是说你哪怕生存再困难，你也要维持这个房价，是为了他这个土地财政的稳定。那如果你一味降价的话，这个是没有底的。我今天卖西瓜，我可以给你给你什么减16万；我明天卖大豆的，我给你减20万，这就会打成一种价格战。
6月20号，河南郑州发布《郑州大棚户区改造项目房票安置实施办法》。对中心城区的棚户区改造推行房票安置，对被征收人使用房票购买商品住房，给予安置补偿权益金额8%奖励，还设置了契税减免、子女入学资格等奖励和优惠制度。早在3月初，郑州就发布了关于促进房地产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通知，松动限购，接着又下调房贷利率到首套4.25%的标准。政策松动并未立马生效，郑州4月和5月的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同比和环比依然大幅度下跌。5月以来， 包括广东珠海、江西赣州、四川资阳等近十个城市在内的公积金政策发生调整，变成一人买全家帮。也就是说，买房人可以让直系亲属把公积金账户中的 90% 提取出来，帮助该买房人交首付款。6月初，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通知，放宽海外留学归国人员落户上海的条件，规定毕业于世界排名前50院校的海归可直接落户上海，毕业于排名第51到100院校的交纳社保半年后可申请落户。准一线城市杭州在政策调整上也不甘落后，全日制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持有者可直接落户杭州。福建省漳州市的新规更加直接，非漳州市户口人士购买商品房，每套按成交合同总额的 0.7% 给予补贴。周先生告诉美国之音，房市前一段时间受到疫情影响，不少中介公司的店面关闭，也不让带人看房，成交量变低甚至消失，但是最近稍微一好点就开始回升。他认为这和中国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
怎么说呢，很多人还是愿意从乡下，从三线城市、四线城市甚至五线城市跑往上跑，比如说从葫芦岛跑到大连，从大连呢可能跑到天津，从天津跑到北京，那就是这样。虽然这些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这个生活成本很高，但是通过这种吸引人才的这种模式，包括这种城市自身的这种吸引力，它还会把这些人吸引回来。所以呢，这个你到这儿来的时候，你通过打拼，通过什么这个各种手段，他还是要买房的。
小翠认为，中国一线城市的核心地块的房价基本会维持稳定，其他地方虽然前景堪忧，但是两三年内不会表面上出现崩盘。但是在他看来，真实情况正好相反。
其实中国的房地产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早就已经崩了。我们去看有多少烂尾楼，我们去看有多少房地产在违约，对吧？这个数据在如果发生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这个行业就崩掉，发生严重金融危机了。然而中国却看起来似乎风平浪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把所有的债务都转移到韭菜身上，转移到普通人身上。房地产爆雷了，信托谁买的？老百姓买的。房子烂尾了，房子谁买的？老百姓买的。你买了他的烂尾楼，你照样要还贷款，因为你贷款是问银行借。所以呢，就是说房子烂尾不管，你该还给银行的债照还。你可以申请破产吗？不行。你可以找政府维权吗？也不行。
小翠说，中国的债务危机没有爆发，是因为老百姓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的辛勤劳动把这个债给扛了。
就是因为中国人太能吃苦了，只要中国人还能继续忍下去，那么所有的风险，所有的债务危机都由老百姓来扛。我们不会看到这种大崩的时刻，但实际上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崩坏的一个市场了，这个是没有救的市场。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